2024年伊始，上海财经圈爆出了开年第一瓜。某00后高净值美女张某，在沪上知名豪宅云锦东方二期租了一套大平层，该房型为胡歌同款，与李佳琦是邻居。美女日常用兰博基尼代步，出远门必是包机。在月租17万人民币市场价之下，美女微微抬手，以20万美元的高溢价陆续租了三套房产，并以单身美女人设，用安全为由，成功拿到了房产的黑盒子等私密物品，随后以房产置换名目成功骗取了房产证，并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了售房委托公证，期间多头转售，收取天价定金，甚至在过程中找了某位有钱但没有购房资格的富二代男友光速闪婚，拿到了7700万的购房款。最后张美女总计收入约5亿的房款和彩礼，肉身赴美，给新婚老公留下下周回国的传闻后至今未归。有关买房这件事，作为大部分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消费，印象中应该足够严谨，但如此明火执仗的庞氏骗局，仅仅是通过了三套高端住宅作饵，便可轻易且精准地收割精英阶层，买房背后的漏洞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既然聊到了这里，咱们不妨以邻为鉴，聊聊在日本买房是怎样一种体验，顺便解答一下无数买房者心中最基本的诉求，为啥会买到烂尾楼。事实上，上世纪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发生过烂尾楼的情况，比如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至于原因，新闻里提到的无非是企业经营不善、房企资金链断裂等车轱辘废话，而大部分群众看到的现实是，很多所谓的烂尾楼完成度很高，甚至部分已经完成封顶，剩下的无非是内部装修、通水通电罢了。这才几个钱，实在不行我就当个毛坯买，大不了自己干呗，只要房子在、土地在、升值预期在，这钱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回来。但现实是，在完成度极高的烂尾楼面前，施工方基本都会封锁工地，禁止所有人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你想出钱往下盖都不行。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来看看买房这件事的三个主体：开发商、购房者和银行。其中开发商盖楼出售，购房者花钱买房，银行则是给双方提供贷款以赚取利息。那么问题的核心便是，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如期盖出来？房子如期盖出来了，开发商赚利润，买房者有房子，银行吃利息，皆大欢喜。但要是房子没盖出来，责任肯定是开发商的。但是开发商却有两个债权人，欠购房者的房子，欠银行的钱，开发商先还哪一头呢？答案不言自明，银行是国有资产啊，你欠银行钱不还，那不是侵吞国有资产吗？这可是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你敢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你要干嘛？至于真正买房子的人民，嘿，苦一苦百姓而已，银行也很无奈的，大家都能理解理解。搞清楚这个逻辑后，咱们再来看现实中的烂尾楼。这看似是一个资金问题，背后更复杂的是一个债权问题。一个房产在开发时，工程队垫款，银行放贷，反复抵押，这已经是房企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了。房子没盖好，那么这个价值是属于薛定谔的价值，怎么说都行，而一旦盖好了，这房子就是实打实的资产。银行出了贷款，工程队出了垫资，购房者出了房款，并且有时反复抵押，债权人能多达几十个，肉只有一块，要吃肉的人有十几个，你说这个该怎么分？都想吃，那干脆都别吃了，咱就耗着它，烂在那里说不定赶上哪天机场选址，千年大计，瞬间野鸡变凤凰。大家还有个念想，要是直接完工，得嘞，念想就断了。至于你说购房出钱了但没房子，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啊？2023年8月份，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而另一个巨头碧桂园也被爆出债台高筑，岌岌可危。就连号称房企头牌优等生的万科，也在2024年3月28日晚发布了年报中坦陈，公司目前确实出现了债务问题，为表诚意，今年将维持了31年的分红传统打破，不再分红，并且董事会主席郁亮、总裁祝九盛、监事会主席谢栋自愿放弃数百万年薪，每人只象征地领取月薪税前10000元。而这些新闻背后，是数百个楼盘的停摆，天倾之下，被碾压的是无数的家庭。 以及两代人的一生财富和30年债务。人们在愤怒之余，纷纷指责社会为什么会允许预售制度的存在，为什么开发商的破产要由购房人来买单。但如今的声讨和互联网前几年的口号似乎又不太一样。那几年的售楼处，购房狂热的宣传此起彼伏，买的赚了几十万，看的还在到处赚，买房就是上车，先上车了才能选位子。随后以制造焦虑为天职的各路自媒体纷纷下场，火上浇油。焦虑版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不是学历和努力的程度，而是你在城市买的几套房。丈母娘版，买房最多难3年，不买房难一辈子。文艺版，家乡的骄子不该是城市的游子。这文案功底，怪不得当年那些4A 公司的朋友调侃，我们公司的客户等级只有2种，房产和其他。风向之下，人潮汹涌，共识形成合力，就如没有一滴雨会意识到自己造成了洪灾。等到泡沫破裂，曾经售楼处理的精美沙盘、宏伟蓝图化作了一片人造废墟后，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半生拼搏不过是一堆砖头，不对，是一堆没有码放好的砖头。但如果我们把时钟回拨30年，去海对岸看看，这些问题现在有，过去似乎也有。那时的日本也有预售制，但架不住房价涨了。只要房价涨价，只要资产增值，那么一切问题和矛盾都可以掩盖。咱们假设某烂尾盘价值10个亿，开发商欠银行15个亿，中间有5亿的窟窿无人愿意填坑，导致烂尾楼问题始终无人解决。这个窟窿怎么解决呢？无解。但是只要房价涨，一切都好说。房价翻一倍，楼盘就价值20个亿，原来5亿的窟窿现在就是5亿的利润了。这时候还谈什么债券啊，什么薛定谔的价值啊，咱不是白衣骑士吗？多的是人接盘，烂尾什么烂尾，那不是工程暂缓吗？但这游戏可以一直玩吗？价格可以和价值划等号吗？就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人。在暴力加息之下，泡沫破裂，开发商破产跑路，掏空了6个钱包的购房者纷纷走进了青木原树海，寻找那棵长短合适的歪脖子树。政府为了挽救这场浩劫，花了将近30年时间。时光荏苒，在经历了楼市泡沫带来的苦难后，日本吸出了教训。如今在日本，烂尾楼已经成为历史，年轻一代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忆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避免这个问题的。前面我们已经捋清了买房这件事的3个参与方，分别是开发商、购房者、银行。这3方从隐性的债权关系上来看，开发商高，购房者硬，银行又高又硬。捋清楚这层关系后，也就捋清了买房3方之间的矛盾。购房者作为消费者，作为弱势，需要保障其权益；开发商作为生产者，需要规范其经营；而银行作为双方的支持者，需要塑造其权威。在明确了中心思想后，日本便推出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名曰《宅地建物取引业法》，通称《宅建业法》。这部法律其实出现得很早，在2战后便开始实行。彼时日本战后住宅短缺的问题相当严重，随着政府的发力和经济的快速复苏，土地和建筑物的中介和交易活动非常活跃。但不动产交易是有非常多的专业知识的，但自古以来，买房置业乃人生大事，一般人一生很可能就买这么一间房，我上哪儿积累经验和专业知识？于是不动产中介行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他们利用知识和资讯落差在买卖双方上下其手，交易中的问题跟纷争屡见不鲜。于是为了规范市场，便推出了这部法律。后随着90年代泡沫破裂后，面对新形势，提出新概念，解决新问题，经历了数次修订和增款，就有了如今的这部法律。宅建业法首先解决的便是预售制的隐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城市土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是必然趋势。正所谓稀缺决定价值，价值决定需求。即便是在泡沫破灭后，好楼盘如果不搞预售，等盖好再开盘的话，那售楼处不得天台抢的打起来啊。更有甚者，如果没抢到房的购房者心怀不满，再登个报游个行，说什么权贵暗箱操作之类的，那舆情压力就大了。所以取消预售根本不现实。但有了预售，购房者的钱怎么保障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宅建业法规定，在日本购买一套7房，在交房前缴纳房产的5%到15%，通常是10%，日本叫首付金，意思是我首放在上面，代表这个东西我要了。有人说，一个房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10%的首付也不低啊， 开发商跑路呢？别慌，日本在首付后你会拿到两个东西，一个是银行或保险公司签订的保证契约，一个是买家书面保证。这个保证书有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的盖章，并有全国不动产信用会社担保。如果一旦发生极端情况，比如开发商跑路，那么首付金就由保险公司来全额赔付，至于余下的九成尾款则更加严苛，必须要在房子交付后购房者才开始还贷。这种制度就从源头上解决了烂尾楼的问题，也全方位地保卫了购房者的资金安全。这时候开发商又有话说了，购房者的权益你是保证了，开发商的死活你不管了是吧？盖房不是请客吃饭，钢筋水泥人脚马位都是钱，首付金收的低我能理解，但是如果我房子盖好了，购房者的资金链断了，余款给不了了，我这房子短时间卖给谁去？即便退一万步，东京房子不愁卖，但是凭啥风险我来担？而银行的态度就是，不好意思，这个风险还真就该你来担。因为在他们眼中，买房居住是消费行为，消费行为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而你盖房出售是商业行为，商业本身就和风险绑定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全国有的是大手开发商，甚至有很多都是在泡沫破灭后扛过来的。这些企业统一受全国不动产株式会社的监管，而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个株式会社，本质上则是属于行业委员会性质的。因此你要是没实力就别来吃这碗饭，你要是没首付金就开不了工，那麻溜滚蛋，房地产行业不养弱鸡。但是除了立法保障，人们最担心的还是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由于房地产行业与金融系统的高度绑定，地产周期下行叠加流动性收紧，导致金融危机爆发。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与银行深度参与了地产市场和金融投机，惨痛的教育在前，日本政府严厉禁止银行参与地产行业，银行就做好银行的本职工作，干好监管和资金支持就好，别总想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即便真的遇到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银行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开发商完成已售的商品房的建设，开发商想死也得等他交了楼再咽气，这极大地维护了银行在三方关系中的权威和中立。在这么套制度下，银行裁判兜底，购房者安心消费，开发商带资进组，各安其分，各取所需。有了行业监管和法律支持，烂尾楼的问题也解决了。但话说回来，房子不烂尾只能说是房地产行业的最低标准，即便是市场环境不好，它也不该成为最高准则。毕竟如前面所说，买房置地人生大事，本来在符合经济能力符合使用需求的前提下，买一个让自己跟家人住得安心舒适的家，其实应该是件幸福的事儿。但除去不烂尾，人们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房价与收入，比如房子的质量，比如二手房的风险等等。作为生活基础，买房的种种问题本质都是在拷问着社会的底线。那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社会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首先便是收入与房价。根据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东京康泰的资料，2020年日本新建住宅均价是居民平均年收入的 8.41 倍，东京都最高为 13.4 倍。但问题是要辩证看的，虽然日本人的房价收入比只要8到9年，但是他们可以零首付啊。虽然日本人可以零首付，但是他们的房贷利息为 0.5% 啊。虽然日本人的房贷利息为 0.5%， 但是他们可以借35年啊。虽然日本人可以借35年的房贷，但是他们是永久产权啊。虽然日本人是永久产权，但是他们买房没有公摊啊。虽然日本人买房没有公摊，但是交房的时候都是带装修的呀。这么一说下来，日本的年轻人抱怨房价压力太大是不是就显得很合理了？好了，不说这个，咱们聊点实际的数据。房产的价格从来不是房款而已，毕竟全款买房不占主流。那么咱们以一套5000万日元的房子举例，如果以首付3成 3.95% 的贷款利率计算房贷，贷款利息为2500万左右，利息差不多等于半套房了。同样是这套房子，如果首付为零，贷款利率为 0.5%， 那么利息款为385万日元左右，不到房款的1/10。而为什么会是这么个数字呢？这源于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质问，打工人一辈子的收入都买不起一间房，这样的社会是有问题的。一个人的一生很长，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如果用漫长的一生背负漫长的债务，这样的人生何谈幸福。而考虑到日本的家庭构成，很多家庭还是维持着男性一个人赚钱养家，如果顶梁柱出了问题，那剩下的孤儿寡母和巨额债务会对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 日本人在买房时可以选择购买一份保险，如果贷款的名义人去世，贷款就彻底清零，房子直接归伴侣和孩子。如果贷款名义人患上了癌症且失去了工作能力，后期的贷款也不用偿还了。这东西全是好处吗？怎么可能，资本主义吗？什么都是要靠买卖的。那这个保险的价格贵吗？加上这个保险，贷款利率将从 0.5% 上升到将近 0.55%。 其次便是房子的质量问题。在日本，新建住房通常拥有超过10年的保修期，购房者无需担心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小问题，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开发商进行维修。即使在交付时没有察觉到房子存在的缺陷，买家也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追究卖方或施工公司的责任。购房合同通常规定半年内可以要求卖方进行损害赔偿或解除合同。并且日本房屋在建造时建筑质量普遍超过了法定要求，一般规定日本房屋的抗震级别要求是能抗6到7级的地震。而实际上至1981年6月新耐震法实施后，日本的大多高层和中高层建筑全都是以 8.0 级以上的抗震系数建造而成的。至于象征着顶点的高层塔楼，则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大臣来认定且终身追责。换句话说，只要是你这座塔楼真的出了问题，国家部委就得有个领导出来辞职谢罪，你要是搞出重大事故那得入刑。哪怕这个老领导已经圆满退休安全着陆了，他都得求菩萨保佑经自己手下批建的塔楼别出岔子。就这么一套标准下，你敢偷工减料，合着你赚着自己的钱要着领导的命呢。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的关东大地震中，日本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0万人，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阪神大地震时，死亡人口降到了几千人。而到了近代，中文互联网上老是担心着东京天天地震会不会有危险，那么答案是20世纪以来东京还没有因为地震造成过直接人员死亡。而最后便是房子交易的隐患。如文章开头的张女士，如果是在日本想要如法操作，第一步就被按死了。上世纪日本的不动产市场曾经乱象频生，因此在宅建法出台后，一切的不动产交易都要委托给专门的从业人员进行，这里面包括了不动产鉴定室、土地房屋调查室、司法书室和宅建室等等。作为在日本社会能被称为先生的人群，这群人的专业素养以及执行能力是用来定义这个行业标准的。如果张女士来了，一套流程下来，先不说房子的归属肯定追情溯源，那个冤种少爷的恋爱脑估计都能被治好，而这套流程在日本是根本绕不开的。日本在90年代不动产泡沫以后，整个社会还了整整30年的债，这也是大家常常挂在嘴上的失落的30年。那为什么？因为房贷的平均年限是30年，是因为之前那些炒作不动产赚到的钱只是提前透支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少数人靠着吸血得到了利益，但赔的是整个国家未来的一个甚至两个时代。在法律制度没有保障弱势的买家时，这时的消费行为也要开始承担风险。所以当专家开始呼吁调休刺激消费后，满屏嘲讽，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放假大家就会消费，至于消费的钱从哪儿来，消费者的权益怎么保障，都他妈没说。但副局长曾说过，低收入者可以把空闲的房子出租出去增加自己的收入，可以把私家车开出去拉活以增加收入。这话真他妈有道理，毕竟在他的圈层里也许从没有见过没有房子没有私家车的人吧。最后说个事儿，我们将在5月24到26号之间分别在北京、深圳、上海举办3场日本投资移民分享会，如果对此感兴趣，欢迎诸位加我的私人微信和 LINE， 朋友圈海报里会有报名二维码。别人都喜欢把广告放在最前面或者放在中间，但我不喜欢，一是因为影响大家的观看体验，二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追求更高的广告播完率，但我不用。我始终相信被时间的洪水淘过，最终仍然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诸君且同行。